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顺着我们上一期的感情问题哈，我们接下来聊一个依然和离不开家庭的话题，啃老。也是有一天在听一个节目的时候，澳洲本地的一个电台，它有一个热线电话节目，就有人打电话进去，有时候经常向主持人呢提一些问题哈，希望他们能够支个招。然后那一天听到的这个节目呢很有意思，是一个母亲打电话，她说现在疫情期间呢，她四个孩子都在家里跟他们待着。这四个孩子呢，有人是拿着这个 job seeker 的，还有拿着 job keeper 的。然后呢，他现在很不好意思想开口问他的孩子们要这个食宿费，不知道怎么开口。哎，我原来发现可能以前我们在自己的就是平时接触到的社会当中有一种社会现象啃老，没想到在澳洲哎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而且之前可能我相信大家也看到过有报道说，这个因为经济不太好，有些年轻人纷纷也搬回家里跟老人住在一起了。所以看来这个老啃老的这个问题啊，或者说现象，应该也是具有一个普遍性了。现在，
对，我这个特别想说，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大家以前都有个误解，就是我们可能作为就是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很多。这一辈中就很多有误解，就觉得外国人过了18岁爸妈好像不管了一样，似乎好像是这样。但是我一旦出了国，尤其是我们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小时候住在 homestay 嘛，然后等到长大以后跟 homestay 还有联系，你会发现一件事， homestay 跟我们一起住的那个 homestay 的这个孩子，对对对，他们的小孩现在也买不起房啊，对不对？买房还是爸妈出的钱呢，是怎么回事？就可能以前总觉得就是体现了国内孩子的一个就是不独立啊什么的呀，你啃老啊，你买房靠爸妈啊什么，你有什么资格？后来发现这全世界都一样，谁买得起那个房啊？真是。这你靠开始那两年对吧，你现在 local 的年轻人其实要么是租房要么买房，最少也都是家里补贴一些的，而且实话说住在家里的也不是那么少数啊，真的都是需要依赖家，因为现在这个生活成本的压力的确高，他对这一批的年轻人的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那怎么办呢，对吧？所以是说明这个状况是普世的，最多只是可能国外对吧，这个背脊骨硬一点。这个再额外说一句，就算他们是自己出去租房的买不起房的，有些人性格比较独立的，觉得不该啃老的，最后他们生活最大的收入来源，就是人生的最大收入来源，还是把老爸老妈的房子对吧，等到老了以后
继承过来
遗产。对，除此之外你想现在澳洲小孩他们，你算你20万年薪好了呀，你也买不起，你也没有多少人能买起多少房啊，对不对？在悉尼的话，尤其他们还喜欢住 house 对吧，这么大的 house 你不得100-200万吗，对不对？你上几年搬够啊，对不对？不吃不喝才行啊，是不是？所以最后他们一生最大的这个财富来源还是爸妈那套房啊，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
陶老师陷入沉思，
在思考我的房子。
这个他有两个概念，就什么到哪一步叫啃老啊？像中国的话，父母愿意给你钱，父母愿意给你钱，孩子结婚，对不对啊？父母双方都要赞助，那么他这个作为一个传统，那就是说中国人你有啃老这个概念，那么回过来还有养老这个概念，对不对啊？那比如说我家里过，我们经常看这个节目里面，有的节目里面这个吵架，大哥什么得了多少，二哥得了多少，那么这里面呢，实际上就是这责任和义务，他两个应该基本上应该是对等的。对吧，应该是对等的。那么就是说你如果啃了老，
你就要给我养老是吧，
你就应该这种养老的这样一点、
我觉得啃了老就养不了老了
既然都啃老了说明不具备养老的能力是吧，
对对，我觉得这是矛盾的，啃了老哪还能养老呢？我
是看你是怎么看你怎么啃了几口，是啃了把骨头都啃完了，还是啃 了以后，他然后自己然后再有造肉的能力，这是两个概念。
是不是这个啃老是更需要薪火相传的？你通过啃老来给自己养老，你的下一代再通过啃你，然后以这种薪火相传的方式传递下去。
不是，这就是刚才李挺讲的，其实蛮有意思。就是我们过去在电视里面呢，就是介绍美国啊，就是这样，对吧？十几岁这个啊，第一次约会，对吧？这个多少岁就成了人间禁果。然后呢？然后这个
要生孩子了，组成家庭。
没有，然后独立了，是不是啊？十八岁就搬出去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这有一个，这是的确是的，就是我们周围就是一个看到。反过来呢，很多这个年轻人，这代年轻人对于父母的这种不叫依赖。寻求父母支持的这种啊，越来越多。比如说像我们理论上我们就是父母没给我们什么钱嘛，但是像我们生孩子的时候啊，生孩子的时候，这个两个孩子的第一年、第二年都是两边的母亲啊，我太太跟我母亲就是两边来回这个
来照顾、带孩子，
来照顾带孩子，带孩子。那你想想，带孩子要算钱的话，呵呵，他24小时住在你家里，你给他算多少钱一个小时啊？
这点是的，这点特别明显，就是中国的，甚至我觉得中国节奏就是能够突然一下变得这么快，就是再长一辈的父辈母辈就是愿意带孩子这件事情实在是功德无量，因为如果一旦要带孩子就不可能出现两个人一个家庭有两个人都去上班啊什么之类的。对。
那他这个时候呢就带来一个，其实有时候在感情上就有，像我太太的话啊，这也是自私了。那就比如他对我妈的感情就比较好一点，为什么呢？他老是念叨两个孩子他都来带过的。好的，那么你既然带过这个孩子的，那这个事情不是说天天讲年年月月讲，就在你的脑子里面的一部分啊，对不对啊？那我们回国啊什么，那么这个时候从这个我们这个，当然我本来说啊，养老是这个照顾，我们都实际上是我们都没有实现养老，因为我们都在国外，对不对？那我们回去了，或者我们这个有时候经济上，那么这个你有这个事情，两个孩子的这个出生的时候这种照顾，那么这个是家庭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也你不能说是一笔账吧？那起码，那就是如果父亲无尽的这个他就没来带过孩子，对吧？那这个就是，那不是说我们不养老，那这起码就是在这感情上呢，就是这种两边的这个祖母来带孩子，那就又差了一点。那我刚才讲了，就是说这个养老和啃老之间的，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不是也啃了，对不对啊？你换算成这个保姆，这个换算成这个菲律宾这个劳工这个、工作的这个时间，那么你这个本身我们就负担不起了，那个时候，对吧？这是一个问题。
陶老师还蛮让我惊讶的，他竟然是站在觉得这也是啃老的一种的这个角度上。我以为陶老师会批判啃老的年轻人吗？
你们刚才讲澳洲的这个文章啊，澳洲的这个支撑，我有时候我听，因为我在开车的时候，这个有 SBS 中文的时候，当时听 SBS 啊，但是后来没有啊。那这个他们有时候电话打来也他们也讨论生活中的，其实就这些人都差不多啊，反而一些零碎鸡零狗碎的事情啊，反而我就有兴趣啊。国家大事当然我也听了，那他们他就探讨这个祖母的这种啊，祖父祖母的时候，就他们澳洲也是的，他们也帮带小孩。
哦，是吗？
那么这个带小孩呢，他不是这个像我们这样这个天天帮你这样带，他有时候呢，比如说
是父母忙不过来了，是吧？
住得很近啊，或者是哪一天，或者让帮来带。那么他们就讨论这个一个规则啊，就是这个界限在哪里，对不对啊？他就说老年人有老年人的生活，比如他那天下午是去打保龄球的，你就不应该就是下午啊，星期三下午，比如说你就不应该去 去打扰他的这种生活，你应该宁愿花钱或者应该其他办法克服，就是你的父母老年纪大了，他有他自己的生活啊。那这一点我就觉得啊，这就是这种，就是你用，我们就叫用人不能太狠，对吧？用人不能太狠，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用了，现在回过来，我们就中国的父母呢，真的有时候也是有一种这种精神啊。你这里面有个文化比较，这两个祖母，一个外祖母，一个祖母啊，这办了签证啊，两次签证过来，而且那个他们也不懂英文啊，就帮你，其实是不是像软禁啊坐牢一样，对吧？那这个时候当然因为对这个下一代啊，或者对再下一代的这种感情啊，就是这就是一种牺牲啊，啊这种牺牲。好，回过来看呢，就是人同此心啊，就是澳洲社会呢，实际上我觉得祖父母有时候的确也是，我们一方面讲他们很强调有自己的生活，但另一方面他们对这个孩子的这种或者在下一代的这种关系，就我们这条街就非常有意思啊。我们对面街有两家是前年去年啊大前年把房子卖掉了，那就是六十几岁七十几岁的老人啊。他为什么卖掉了呢？很有意思，是他们的孙子或者孙女在我们后面那个小学上了六年级了，毕业了啊，不接送了啊，不需要接送，那么他们把房子卖掉了。那房子卖掉去哪儿呢？去跟女儿一起住，有一家，起码有一家啊。那么那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他们对这个老被这个小，这个肯当然有钱上的肯啊，还有这个时间和精力上的啊这样的肯。那么肯完之后啊，那么很可能子女啊把他们如果接到一起的话，那么这又是一种一种回馈。所以呢，当然了，所以这个讲来讲去呢，这个房子是个大事情，对不对？他一辈子，大部分人一辈子也就是一处房子啊，对澳洲人来说，是最后的这个财产，这个继承，这个人的这个养老啊，在这里面就体现出来。所以呢，就是李挺的观点，我是完全赞同的，就是我们居住在这个社会里面啊，很多问题可能就是去理解的，就是第一手的这种经验啊。这种体会。那么还有一个感觉呢是什么，就是我回到讲一句话叫用人不能太狠啊，比如说回过来说呢自己也不能被用得太狠啊，就是我现在觉得是很累了啊，年纪也很大了，那么孩子还小，那么就是我们的一系列责任啊，就是这种时间精力上的这种付出。我从内心里面，我真的是希望他这个，因为他现在明年上十年级，我希望他有一种这个独立性啊，慢慢有独立性。我太太是希望把他们留在家里，时间越长越好。
你母亲和父亲在这上面真的观点不太一致。
啊，但是我是觉得他应该，他如果自己哪天真的是能自立了。他离开这个家庭，我也很高兴。
花儿，是您对女儿和儿子都是这种想法，还是只是对儿子呢？
你这个话问的真是好，我觉得女儿呢会巧言令色啊，这个就是她比较，就是这个女孩子她就是她会说出来啊，妈妈 love you 啊，爸爸我，她是，而且真的会在实际情况也会在家务里。
所以你想把留在身边越久越好。
那倒也不是的啊，那倒也不是的。
这个儿子才是泼出去的水呀、啊。
不，这个男孩子呢，就他有时候有一种像这个，我觉得你不是少爷，怎么养成了少爷的很多脾气、啊？食物的这种挑剔啊。
就儿子的嫌弃从第一集就开始了。
这个要买这个要买那个啊，当然想到他毕竟是儿子，这没问题。就是我在希望他这个也希望他能够早点自立啊，就是离开这个家庭，还是
离开
自立啊，自立。我刚不能，
唐老师的话翻译一下，这点儿子太早走人了。我们家里有一个女儿够了，你就别再了，
亲生的和充话费的送的。
感觉过来的，
他如果暂时不能自立啊，回过来说啊，他毕竟是我儿子，对吧？这个他如果不能自立，那我们还是要帮助他，对不对啊？就是我隔壁这个他们夫妻两个啊，这对刚刚都退休了，都是很年轻的，看起来啊， 看我跟我们也差不多，大不了几岁就退休了。女的是老师，刚刚退休，三个孩子啊，大女儿啊，这个还没工作，还没确定的时候啊，那么女儿和女婿都住在他家，住了半年，还一年多啊，他们都很欢迎他们住在家里。但后来他们自己在外面租了房子，买房子出去了。那二女儿呢，很快一毕业就找到工作，她是老师，小学老师，又走了。那儿子呢是学摄影的，这个专业
一听就是得啃老的专业。那
太不友好了。
然后说我也很喜欢啊，也喜欢
摄影求三代嘛。
这个住在家里很长时间的，他有时候他妹妹他姐姐结婚订婚的时候，我们也去了隔壁家。他说他开玩笑，他爸爸爸妈让我早点出去了呀，开玩笑的。最近这几个月啊，最近几个月，哎，他果然不住这儿啊，不住这儿。
最近啊，那应该是疫情房价跌了，就是租金便宜了。
他有女朋友，他有女朋友了，有女朋友了。然后这个他们可能是他，然后他工作的时间，他在后来在一个照相机，现在不知道在哪儿，照相机那个店工作啊，专家了。那么两个人搬出去了啊，但是他有时候会回来，他就说周末都，就周末我们家这个地方路上这个车多，为什么车多呢？他三个成年人。对吧？三辆车，父母一人一辆车，这多，但是呢，其乐融融啊，其乐融融。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关系，就是说，因为我就想说明什么呢？父母有时候有被啃的这种精神准备，有被啃的精神准备。
我甚至
这是一个，
我再提一句，我甚至觉得有一点点。就可能这我这一代这个说这话好像有点白眼了啊，但我甚至觉得对于很多父母而言，他们不光是有这个准备，他们甚至还有这个需求。
这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又犯了是吧？
哎呀，也有点，对。哎，你看这个父母其实，对吧？一旦子女长大了，就有特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吧？就是
你还能被需要？
对，如果这孩子啥都不需要他，尤其是我是觉得，尤其是中国传统的这个父母中，其实会多多少觉得有些失落。对吧？有些冷落，对吧？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婆媳关系呢？可不就是因为婆婆在家里找点存在感吗？不然的话，觉得你们不需要我了。你果然只需要你老婆，有了老婆忘了娘，对不对？忘了娘，你看这个概念就是不需要的意思。所以他们那个多多少少这种被需要的感觉还是时常存在的。就甚至比如我现在，我妈就是你看没结婚没孩子呢，但是我妈就。常常跟我说，他说我已经给你准备好带孩子了，对吧？你这个赶紧结婚，就是时刻准备的，就感觉有一接生下来，就他就不给你抱着，一直抱到15岁的感觉，就我意思说，就是年纪大的人，他们在甚至在传统的观念中，这种就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这种牵绊是或羁绊是以这种方式来呈现的，不然的话，他觉得你小时候。你永远在他身边，当你长大了以后，你突然不在身边了，他突然觉得这个自己父母的这个角色，有一点点的，就是
你这是空巢是不是？
啊，对，有一点就
孤单寂寞冷了，
的空巢和内心的空巢，对不对？所以他们就会特别想就是寻找点被需要的感觉。但我觉得这是再换句话说，这也是人之常情，谁不是一个？有这个被需要的这个需求的，对吧？肯定是有的。
这是另外一个概念啊，这是你讲的，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探讨的啊。这个白眼狼是那个狼也分很多种，有的是白眼狼、啊。这个，所以我们就想到一个问题是：养儿如狼啊，是养儿如羊啊？这个狼呢，如果就是我就是想到这个问题，就一方面呢，就是我是希望这个孩子。他能够自己有一种在外面能打到能吃到羊的这种本领啊，就像这个灰太狼，我觉得就总是吃不到羊，
被吃了是吧？
这是他的一个这个一方面，就是、所以我就跟我儿子讲啊，明年10月份了，你一定要去注册一个这个工作的这个实习的这种，哪怕 cos 你哪怕每个月挣个20-30块钱、30-40块钱啊。这也是一种本领。你现在呢，就是养成了爸爸。我看一个有一块运动手表蛮好的， 那块水表有这个功能，那个功能。我说 OK，没问题啊，我们就如果需要，我们可以买。但是如果我说你如果自己慢慢养成了这样的一种本领啊，那么我觉得这个是还有一种自主的意识。那么至于将来，其实说白了啊，我们余下的这个辛辛苦苦啊挣的这点税银子，其实我们如果不带走的话，其实父母，中国父母都会给这孩子啊，都会给这孩子。但是本质上呢，我们希望他就是有一种这个，所以这个啃老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做了这个精神
准
上的
备，
准备的，但是呢，就是说我还是希望就是说，这个他最后具有一个啃外面这个羊的和草的，就不要内卷，不要这个向外内发展，对吧？最后呢是要向外发展，这个是我们想，就刚才你讲的这个父母将来想帮你们带孩子啊，就是这个呢是这样的，我就是说他们很多老年人是这样的啊，就是觉得趁着我还年轻，我还能带得动，像我父亲他自己都带不动了，根本就不一句话都不会提这个事情，一句话都不会提这个事情的。但像我母亲啊，她从小都没有带过我和我弟弟，因为他们夫妻这个两地分居啊，两地分居，这个我们都是全托啊，全托之前我们都是我请一个人家带的。啊，就是周到了晚上，再到了周末晚上再接回来，就那时候周末只有一天啊，再接回来。所以我们小时候对那个接带我的这个保姆的这个感情啊，最小的时候超过这个对父母的感情。那个我父亲有时候出差回来啊，我记得小时候出差回来呀，自己儿子啊要那个小几岁抱过来。抱过来，我记得清清楚楚，都哭啊，没办法，就把又给我抱回去，抱到这个带我的人家。好，那这是故事，就是说他们这个像我母亲，其实她不会带孩子，不喜欢带孩子，但是呢，为了我们带这一孙子，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就是一种牺牲啊，这是一种牺牲。所以呢，你不能把它看成你们这些人烦死了啊。这个是什么什么要带要为了满足你们抱孙子的这个愿望，所以你不能这样讲，不能这样讲，就是要将心比心，这个是我这个叫老生常谈啊，老生常谈。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